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拔高胡耀邦政治地位的权谋和算计，第二个是中日争端，川普力挺高市早苗，第三个是明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涨到了1270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2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围绕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台湾有事的答辩，中日关系持续紧张。11月20号华裔的参议员石平在国会质询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是否会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驱逐出境。茂木敏充回答说，外交行动需要战略考量，不会提前亮底牌，但是日方会采取失切坚定的措施。同一天11月20号大阪府知事，就是市长，叫吉村洋文，只批评这个薛建的言论极为不妥当，要求薛建道歉，并且宣布不再出席中国驻大阪总领馆的活动。那有消息说，日本外务省已经向中方提出要求薛建自动离境，不过还没有得到中方的正面答复。那么薛建是2021年11月上任，中国驻外人员的任期一般是2到4年，到2025年的11月薛建已经担任了4年大阪的总领事。那有分析认为，薛建有可能以任期届满为由离开日本。另外，中国外交部11月20号宣布推迟下个星期举行的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那么在11月20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国总理李强在 G20 峰会期间没有安排会见日本的领导人，并且要求日方自重。这个从来没有听说过要求另外一个国家自重，这是非常的没有礼貌，非常的粗暴的一种言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截止11月19号，中方延期或者取消的和日本相关的活动有20个，其中包括原定11月19号在江苏举办的中日贸易促进会的活动。促进活动，原定还有一个是原定10月22号在北京举办的东京北京论坛。虽然有部分活动如期举行，但是中国政府的部门和中国官员和中国企业选择不参加。那么面对中国方面的步步紧逼，日本政府并没有妥协。针对中国政府以日本治安恶化为由禁止，就是呼吁中国人不要去日本旅游，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1月20号说，日本的治安在一个月之内就变差了吗？日本是一个治安良好的国家，现在晚上能够一个人安心的在外出的国家不多了。日本警视厅统计数据显示，截止10月底2025年中国人在日本成为受害者的案件有50起，低于2024年同期的56起。2024年中国人成为受害者的案件有68起，比最高峰的2002年下跌了 56%。 彭博社报道说，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星期四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晤后表示，美国支持日本。格拉斯说，他代表川普总统向高市首相明确表态，我们坚定支持他。这是第一。第二，中央社报道，中国海警船11月20号一天内两次侵扰金门水域。上午9点，四艘中国的海警船分成两组进入金门水域，以纵队的方式行进。那么当天下午3点，又有四艘中国海警船进入了。那么台湾海巡署立刻派出四艘巡防艇和中国海警船并排，这个并排半航监控，阻止中国海警船进一步的深入金门水域。下午5点，中国海警船离开金门水域。台湾海巡署表示，中国海警船10月份没有侵扰金门水域的记录， 不过就在中日关系紧张之后，11月份中国海警船已经三次进入金门水域。台湾海洋委员会指出，中国海警船进入金门水域的时候都关闭了船舶自动打识别系统，叫应答系统，就是 AIS， 它带有非常明显的侵扰的意图，把这个自动应答系统关掉，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船舰，这是一个，也就是说它是鬼鬼祟祟的行为，不光明正大。第三，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和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11月20号在北京会面。中国商务部网站发布的新闻稿说，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对美国的几项做法表示关切。第一，美国对中国加征单边关税。第二，美国出口管制和双向投资限制。第三，签证审查。第四，美国和第三国经贸协议中带有排除中国条款的限制性安排。另外，王文涛还专门提到了安氏半导体的问题。那么这边呢，中国在找这个美国的麻烦，日本的麻烦，美国这边呢还不放，还要继续搞一下。那么第四，新华社报道，中国教育部表示，中国在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将会达到1270万人，比去年增加48万，再创历史新高。你会看到未来十年每年都会创历史新高。那么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第一次突破1000万，才刚刚2022年，达到1076万。那么那个时候呢，就那个时候呢，舆论就把2022年叫做史上最难的就业的一年。从2022年开始，中国的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的上涨，每年都是这个就业难上加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7月到10月，就第三季度，那么中国16岁到24岁，不包括在校生的失业率是 17.3% 到 18.9%， 非常的高，那么很多高校毕业生发现他一毕业就相当于失业，那么基本上只能去做要么去做外卖员，要么就跑快递，要么就做主播，还要么就回家啃老。那么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说，接下来的五年中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还会持续的增加。另外，南华早报报道，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1月10号发布招聘启事，这是省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的，说韶关市有个县叫始兴县的城镇这个环卫管理所招聘一个博士，这个韶关市下面有个县叫始兴县招聘这环卫所要招聘一个博士，他的工作任务是什么？负责管理垃圾填埋场的和垃圾转运站的监督工作，级别是科员。所以你就知道，当一个博士这个他要跑到一个县里面去垃圾转运站去监管这个垃圾填埋和转运，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中国高校毕业生找工作的难度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么这两年呢，有硕士的燃气抄表员有博士的客服各种新闻层出不绝不穷那么始兴县的这个环卫所呢是事业单位那么也属于这个岗位也是事业编制那算的是现在算还要竞争上岗博士要竞争上岗这是第四。第五，德国之声报道，广西北海这个北海市检察院11月18号正式逮捕地下教会西安教会的18名牧师和同工那么其中包括西安教会的创始人金明日 他们被指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最高可判有期徒刑3年。那么中国政府不承认地下教会，他要求所有的教会都必须在政府注册，并且接受中共的领导。那么非营利组织估计中国有几千万地下教会的基督徒，那么这些信徒在灰色地带活动，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们面临更严厉的打压。西安教会是中国最大的地下基督教会之一，他的信众有5000万，那么每个星期都有上千人聚会啊，5000多人啊，不是5000万，5000多人啊，他每个星期都有上千人的聚会，北京就有好几个分堂啊，他们被认为是典型的城市中产的家庭教会。那么10月，广西北海的警方在北京、深圳、上海、杭州、成都、郑州啊6个城市，同时逮捕了西安教会的牧师跟信众。那么除了西安教会之外，其他有影响力的地下教会也受到打击，包括北京的守望教会，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秋雨圣约教会知名度比较高一点。那么这是第五、第六。新华社报道，云南省纪委10月19号通报，云南省昆明市常务副市长陈伟主动投案，正在接受调查。陈伟现年54岁，长期在昆明工作，担任过这个市政府的秘书长、副秘书长、住建局的局长。那么23年担任昆明市的常务副市长。那么2023年以来，昆明已经有4任的市长被查，一个是张祖林，一个是李文荣啊，一个是王家良，还有一个是李嘉诚。那么四任市长从07年开始依次啊担任昆明市长啊，总共加起来有18年，结果都下台，都抓起来，现在是常务副市长。那么最近几年呢，这个还有一个是谁？还有一个是贵阳。贵阳也是4任市市长被查，马宇宁、陈安、李在勇跟刘文新啊，这是第六、第七。联合早报报道，菲律宾法院11月20号判中国公民郭华平终身监禁，罪名是贩卖人口。郭华明他就是冒充菲律宾人啊，当过菲律宾的班班市的市长，他还经营着电诈中心。他强迫800多人从事杀猪盘的诈骗活动。那么去年3月，有一名越南人从这个诈骗中心、电诈中心逃出来报警，菲律宾警方随后对电诈中心进行了突击搜查。去年9月，霍华平逃离菲律宾，后来在印尼被捕，就引渡到菲律宾。霍华平是出生在福建，他9岁跟着父母搬到了菲律宾。他父母当时是持有投资者的居留签证，他是作为未成年人获得了居留权。然后呢，郭华平19岁在菲律宾就办理了新的出生证啊，然后他提供所有资料都是假的，他讲他母亲是菲律宾人，父亲是中国人，编了一套新的故事，选这个班班市的市长啊。这是结果，现在这个其实他早就是，之前有人说他是中国间谍啊，但是菲律宾并没有追究这一点，只是讲他贩卖人口啊。这是第八、第七、第八。彭博社报道，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10月19号发布的报告指出，2025年美国移民人数将急剧下降到515000人，远远低于2024年的200万。下跌了3/4，移民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川普政府严格的移民政策导致这个无证移民数量减少，同时移民流出的人数增加。那么今年截止目前，美国驱逐出境的人数达到28万5000人。美国移民数量减少会导致接下来的几年美国劳动力增长放缓，有劳动力增长放缓甚至是劳动力减少的情况。报告指出，如果没有移民，美国劳动年龄人口最早在2012年就会下降。那么过去10几年正是每年100多万的净移民，移入人口， 才让美国劳动力保持小幅度的增长。报告最后指出，从中长期来看，移民人数减少会拖累美国整体的经济表现。这是第八、第九。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11月19号表示，已经向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起诉中国公民张之洞，指张之洞贩运可卡因、冰毒和芬太尼，洗钱几百万美元。如果罪名成立，张之洞可能会判终身监禁。张之洞现年38岁，北京人，他毕业北大西班牙语毕业，后来他就去墨西哥。墨西哥当时他在中国的工厂和这个墨西哥的毒贩之间当中间人，帮这个贩毒集团从中国购买毒品的原料，然后把这个贩毒集团的赚到的钱再通过中国去洗白，帮他洗钱。美国司法部说，墨西哥贩毒集团生产的毒品最后流入美国，造成了美国人的死亡。因此，就算张之洞的犯罪地点不在美国境内，也属于美国管辖的国际犯罪。张之洞2024年10月在墨西哥被捕，今年7月从墨西哥逃到古巴，然后10月底从古巴引渡去美国受审。第十，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式敲定总额21.3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经济刺激计划，应该是1354亿美元，帮助日本家庭和企业应对通胀。那么这个刺激方案体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方案包括17.7万亿日元的一般账户支出。那么远远高于上一年的13.9万，那么方案还包括27000亿的减税，那么减免所得税，降低燃油税，那么方案的资金来源包括增加整体税收，追加发行政府债券。那么去年日本政府发行了6.69万亿日本的债券，那么将来会发行更多。方案将会划拨11.7万日元的公共资金，用来这个降低物价，控制物价上涨，提振消费。另外还有72000亿的日元投向危机管理和经济安全领域。日本政府将会在现有的儿童津贴之外，每名儿童再发放20000日元。日本内阁计划在10月21号批准这个方案，并最早会在10月28号批准这个补贴预算，为这个方案提供资金，力争在年底之前获得国会通过。这是第十、第十一。路透社报道，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月19号宣布启动军工厂的建设计划，在英国全国范围之内选13个地点兴建弹药厂跟军用材料厂，那么重启英国本土的军工生产链，同时也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是英国20年来第一次在本土大规模的生产这个枪支弹药、军用炸药，反正就这些东西。那英国今年6月份完成了新一轮的防务审查，那么要额外投入15亿英镑，专门用于弹药和关键部件的生产。那么第一批军工厂预计在明年开始动工，会带来1000多个工作岗位，并在本届议会任期结束前，也就是2029年之前，英国还会建至少6座军工厂。那么希利强调，英国政府的国防投资创造了历史记录，这不仅仅能够保障国家安全，还能带来国防红利，让国防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英国的国防总开支是622亿英镑，同比增长了20亿英镑。2027年开始，英国将会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 2.5%， 这是冷战结束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持续性的国防支出增长。这是第十一、十二。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男子桂君明最近成为网上热议的人物。 这个桂君明呢，他的太太叫展文莲，展文莲2015年因患癌症去世啊。那么展文莲去世之后呢，桂君明呢就找了一家公司叫山东迎风公司，跟他签了一个30年的协议，就是通过冷冻技术把他的太太，把他的妻子展文莲冷冻起来啊。那么冷冻起来呢，希望呢将来有科技能够让他再复活啊。那这是一种爱的表达啊。那么所以呢，展文莲就成为中国第一例人体冷冻保存的案例啊。那展文莲冷冻起来完了以后呢，这个桂君明呢，在这个冷冻程序完成之后呢，他就独自生活了2年。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2022年他开始重新约会啊。然后呢，有记者就采访了，谈到他的太太，就采访他，问他冷冻这个事，人体冷冻的事情。然后他就在采访中说，他说他现在开始谈恋爱啊，找这个约会啊。那么新的伴侣啊，他说我找新的伴侣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考虑，因为他有痛风，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他。然后这个采访出来之后，出街之后呢，这件事情就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那有人同情他，就觉得呢他应该从亡妻中走出来啊，开始他的新的生活，就支持他应该出去约会。那有人批评他说他的行为很自私。你这样做，你看这个尸骨已寒啊，虽然不能叫尸骨未寒，你把太太冷冻起来等她复活，你这头又跟别人约会，而且说你新的还说你的新的约会是出于这种功利的需要，你不是伤害了两个人啊。结果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里外不是人的结果。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谈谈今天的主题，习近平拔高胡耀邦政治地位的权谋算计。中共中央10月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新华社报道。那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中办主任蔡奇主持座谈会，中纪委书记李希出席座谈会，石泰峰、李干杰、李树磊、李鸿忠、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声明出席座谈会。然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院长屈青山、中组部的副部长黄建发、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共青堂第一书记阿东、这个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先后发言。那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认真学习胡耀邦的崇高精神风范和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扎实推进各项事业。习近平还说，胡耀邦高度重视端正党风，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了光辉典范。那么讲了一堆啊。那中共对已故领导人的纪念活动有三个等级啊。第一个等级就没有谁了，只有一个人，就毛泽东啊。毛泽东是第一个等级，逢50、逢100年啊，这个中共中央主办纪念活动，这是第一个等级。第二个等级，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啊。那这第二个等级是在中共历史上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5个人，加上毛泽东总共是6个人。那么逢50、逢100年举办诞辰纪念活动啊。那么逢10周年就发表纪念文章，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纪念座谈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而且在他的诞生地召开纪念座谈会，50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中央主要领导出席讲话， 逢百年，也是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出席中央总要领导讲话啊。那么这是第二等，第二等就是这几个人啊，就这五个人。第一等是毛泽东，第二等是这五个人啊。那么第三等就是正国级的领导人啊，所有的正国级领导人都是第三等。第三等呢，就是诞辰搞纪念活动，逢五十逢百年啊，举行纪念活动啊，那么发表纪念文章。那么逢五十呢，在诞生地举办这个纪念座谈会啊，逢百年啊举行纪念座谈会啊，大概就是这三个等级。胡耀邦属于第三等级，就是正国级纪念规格。那习近平本来是这个纪念规格，按照既有的纪念规格呢，就应该是另外一个领导人啊，就不是习近平啊。习近平只参加那六个啊，那这个呢是另外一个领导人参加，但习近平这次参加了这次胡耀邦的纪念座谈会，在由因为习近平来了，那么蔡奇主持，李希参加。那等于是把胡耀邦的纪念活动的规格提高到了第二等，本来是第三等，提高到第二等。啊，你对照一下，对照胡耀邦90周年座谈会，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参加讲话，啊，中纪委书记吴冠正主持座谈会。当时的总理温家宝是参加了，但是温家宝参加不是因为他是总理，是因为他是原工作人员，以原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座谈会，但是因为他是总理，所以他放到前面去。总书记胡锦涛就没有参加，这就是标准的正国级的纪念规格。抱歉。中共对领导人的纪念活动，它的规格执行的是很严格的。我之前讲过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六个人，这六个人的纪念活动，总书记参加，这个发表讲话。那么习仲勋100周年诞辰座谈会，习近平参加，但是没有发表讲话。为什么？他是作为家属参加，只是因为他的身份是总书记，所以他排在前面，但是他没有讲话。包括2023年习仲勋110周年连座谈会都没有举办啊。所以这方面的中共在这方面的规定是很严格的。那你现在胡耀邦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啪提高了第二等，说明什么？这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它代表中共对胡耀邦的评价出现了重大的改变，这第一个。第二个，胡耀邦的地位也上升到了中共领导核心的这个位置，才会你的纪念规格才会上到第二等。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啊？它的用意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点呢。第一点，习近平在四中全会给这个十五规划做说明的时候，他重新提到了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这个好多年没提了，突然习近平提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基本上可以观察到，今年下半年开始，就四中全会开始，习近平在政治站位上是有些微的调整，啊，有一些调整。那这种调整，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基于某种政治压力，或者它是基于某种政治企图，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胡耀邦在中共历史上，他被定义为拨乱反正啊。政治良心啊，他而且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去世直接导致了六四学运啊。 那提高胡耀邦的历史评价跟政治地位未必是一种政治信号，基本上它更多的是强调政治开明和讲改革开放，这是第二条。第三条，那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又重申了什么？重申了一句话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上台 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话术，他是通过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来强调中共原教旨主义社会主义的一种核心的定义。然后他在胡耀邦的纪念活动中用这个话术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还是期待要获得更多的党内的支持。所以总的来看，习近平要通过提高胡耀邦纪念活动的规格啊，来拉宽他的政治基础或者政治光谱啊，笼络更多更广泛的党内支持啊。那么本质上呢，这个行动呢，应该是为他连任服务啊，连任服务。那么习近平这么做的核心的政治动机非常明确。他有一个非常明确而且非常清晰的背景，就是中共高层的分歧版面化。我们星期二的节目已经分析过中共高层分歧表面化的一个专题，讲过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中共高层分歧表面化的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习近平讲这番话啊，是为他连任服务啊，那么也是出于一个策略性的考虑，也就是说他尽量的拉宽他的政治光谱或者政治基础，为他的连任做铺垫。那么现在习近平的连任，他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要面对他过去十几年执政过程中造成的破坏，到对中国政治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破坏，他还要面对党内的反对和质疑。这种情况跟中共二十大之前完全不同。只不过呢，习近平的讲话虽然用心很深，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他的行为更重要。习近平在政治上独断专行，在组织上党同伐异，我不认为他可以通过这些话术来忽悠党内的这些同志。那么大家知道，习近平过去十几年的执政最擅长是抓权谋利，然后就是烂尾祸国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发现习近平正在不断的把当前的中日矛盾不断的这个矛盾冲突升级啊。从外交策略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共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中共的主要的对外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啊，日本是次要的目标，美国是主要目标，这是毫无疑问的。所有在地缘政治也好，在全球战略也好，美国是中共的唯一主要目标。那以往的策略呢是。主要面对美国，但是呢对日本的策略是保持对日本的压力，但是呢还是维持和日本的关系，尽量笼络日本，就哄着点日本，但是又保持对他的压力，时不常的敲打，以前是这样。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把这个格局打破了啊。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持续的硬刚日本，尤其是在钓鱼岛的问题上翻脸之后呢，不断的持续施压的后果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为日本右翼政治团体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一个外部的理由啊。但是当然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它有内在的理由啊，但是习近平提供了外部的理由，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为日本倒向美国提供了战略基础。你不是天天给他搞事， 他有什么理由说服日本老百姓我全面倒向美国？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那现在中美的对抗其实是愈演愈烈啊，中美对抗虽然现在是暂时这个中美这个关税战休战啊，大家都停下来，但是其实中美的对抗是愈演愈烈，而且不断的在升级，其实在不断的升级。那你现在呢，你习近平又把这个不断的升级对中日对抗这个行为，从外交的层面来看，从外交策略上来看，从地缘政治来看，都是非常愚蠢的。它不仅会损害中国跟美国对抗的这种战略基础，而且会损害它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对台问题。中日对抗不断升级，那你对台工作就失去了叙事的逻辑，对吧？啊，你就叙事逻辑你就话语就讲不通。所以你看这现在国民党那边你可以看国民党那边乱了套，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是中共没办法支持他，因为逻辑讲不通，无法这个自圆其说啊。但是呢，习近平仍然义无反顾的不断的在升级。这个事件的背后也是一种政治计算啊。首先在政治上，如果习近平对日的态度有含糊，他很容易构成政治上攻击的标靶啊。那习近平现在一开始就强硬，然后不断的升级，现在的这种立场和操作政治上无懈可击，在中国国内啊，他在政治上无懈可击啊。而且你未来你搞一阵子再找台阶下啊，比现在就放慢节奏要好很多啊。所以呢，你可以通过这点可以看出来什么呢？第一，习近平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他需要一上来就设定一个政治护垫，防止他被攻击，这第一条。第二条，习近平他自己乏善可陈，他的政绩乏善可陈，他需要更多的动作来为他的政治诉求服务，这第二条。第三条，我们也最近也发现一系列的人事安排，习近平在人事主导权上面已经被分化啊，这对习近平非常不利。为什么？他没有办法通过，如果他原来是主导人士，习近平绝对主导权啊，那这他可以通过这种人事主导权给好处给大家，分赃，政治分赃，那就这些人都会投靠他。你现在人事主导权有是有，但是没那么多，权力有一部分分出去了。分出去，那你的这个政治吸引力就有问题了，有问题。那你其他人就会投靠其他人。其他人的力量大了，你的力量就没那么大，总共力量就那么多。大概你可以看出这几点。总之呢，宏观上来看，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啊，这是习近平连任的最大的变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在政治上他没办法笼络这个党内的不同的派系，这是中共高层分歧表面化的根本原因，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习近平的政治运作他遇到的掣肘越来越多，这第三条。第四条，但是习近平仍然维持他的基本盘啊，他仍然是三位一体的中共领导人，他的权力非常的大啊，他拥有非常广泛的资源，这是他的基本盘啊。那这四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权力是被削弱了。习近平权力被削弱这件事情，对中国政局，对中国当前的政局会有巨大的影响。但是习近平能够利用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控制整个国家的这个议程跟叙事 这是他非常大的优势。他也在不断的利用他这个优势来制造舆论，制造这个政治事件。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政局相当混乱，政局相当，而且这种混乱的局面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中日之间的这个冲突摩擦不完全取决于外交上的需要，它更大的是处于它国内政治上的需要。那至于经济议题，经济议题依然是烂泥扶不上墙，我不觉得它很快会提到议事日程，它还是排得非常后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留点时间给大家来讨论吧，好吧，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就有音频啊。那么你可以也可以订阅我们的会员服务啊，我们的会员服务我们有一方面是对我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有会员节目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好，情况，我妈申请别人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很久没有动静，就去相关部门看，结果堆了一叠厚厚的申请书，在那里没人管，感觉这也是失信被执行人上涨变慢的原因之一。OK， 说得好啊。情况，去明年1月要去越后汤泽滑雪，近年日本过度观光的情况非常严重，可以亲自去看一下中国的政策是不是有效。提问，我生活在日本，从目前的情况看，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基本上不会撤回言论，中方仿佛也没有妥协的态度，请问按王老师的智慧跟经验，这次风波大概率会怎么收场？不知道，日本的立场不会变，这是结果，这边的结果是知道的。那中国这立场，中国你可以看到现在在升级，我今天看到商务部有一个发言说啊，说要我们怎么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经贸关系等等，但是没有措施。那我看不到中国方面还有更多的什么，你现在把所有的交流活动停掉啊，这已经停掉了，这对日本并没有什么伤害。那现在最大的一张牌就是游客啊，但日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过度旅游过度啊，那你少一点中国人，现在我看到网上有台湾人在那欢呼说现在中国人不去了，我们可以去了。对呀，你现在是这种情况，所以这张牌我觉得影响不大。水产品本来就没恢复，刚刚恢复没几天，我估计他们组织销售都还没开始，你这边又停掉，停掉就停掉，反正已经停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基本上上一次钓鱼岛国有化，中方已经把能用的牌都用上了，那你还有啥？没有啥。那你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导弹试射，我觉得不大可能啊，我估计是假新闻。军事行动，我觉得中共不敢，那你这美军在那儿，你搞啥？不说日军，就美军在那儿，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所以很难。我看不出来中方怎么收场，他不断的把这个调子拉得很高。你调子拉这么高，你后面怎么下台呢？我看不到他怎么下台。刚刚美国驻日大使已经跑出来讲了。我代表川普总统坚定的支持高市早苗首相，该怎么说呢？所以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收场，我也不知道怎么收场啊。这习近平上去了不好下来，下来不容易啊。我估计谁给他搭梯子呢？观点，我认为日本应该把用晶片制造的光刻胶直接学中国一样出口管制。不用一年 中芯半导体估计就要面临停产的命运。光刻胶中国也有生产，只是呢质量没那么高，用国产的光刻胶估计良品率比较低啊，它不会停产，我估计就是这个质量就没那么好了。观点：中日的对立是中国地缘政治上的最大败笔。中国在复兴的关键阶段，复兴的关键主要对手不是日本，而是美国。而美国一直希望日本成为制衡中国的国家。说得好，这回美国如愿以偿。是的，这个美国接下来，美国在太平洋彼岸那看着这个中国干的这些事情，那就是。台湾有一句话叫什么？叫捡枪啊，地上捡到了一把枪啊，就捡到了一把枪。而中国在和美国竞争的关键阶段，竟然又同时对抗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嗯，从 day one 那天我就讲过，这件事情是习近平的误判啊，这件事情非常愚蠢。这么干下去没有任何好处，但是你看习近平就一直在往下干啊，在往下干啊，基本上是这样啊。为什么这么干？他广东话可唔存得晒嘅啊，他不是完全是愚蠢，他是有政治上的需要啊。坐标东京，今天经过卖二手书的店，看见老板正在把放置在店里的中文二手书移到比较旁边的位置，然后放上一张写着简体中文的纸，上面写着中文书请洽某某。出于好奇就问了老板，他说中国游客很喜欢来他这里买书，最近可能来不了了，所以转移一下商品排列，因为发生好多次了，他和客户都习惯立刻变成网络购物。高氏的言论，曾经留学中国的老板没有意见，他只是说中国的客人真的很好，可惜最近不能见面，好聊聊天啊。OK， 观点：中国现在的外交行为像一个巨婴，其实就是中国的外交。现在你看到的中国的外交，实际上是习近平人格的外化，习近平人格的外化。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亚洲司的司长叫赵什么鬼来着啊？那个插兜还穿个青年装，别人说像很像什么，很像日本以前的那个小混混，真的很像啊，真的是很像，而且穿的衣服真像。对日本这一套操作下来，只是为了短时间的情绪爽一下，他没爽到啊，他爽啥？完全不考虑对中国长远外交布局造成的系统性伤害。不过就这么胡搞下去，国家确实没有什么长远的希望。日本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是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啊，有蛮长的一段时间。那而且日本内部也有一部分这个知中派啊，有一部分日本知中派。但是中国现在这么操作呢，这些知中派呢也不大好操作了啊，什么这个野田佳彦啊，什么这几个知中派。知中派出来讲话变成众矢之的啊。观点：中国大部分人都有从众心理，很怕社会大众和团体不接纳自己，这些人想伪装自己和大部分人一样被社会认同。中共用水军洗地来给中国人洗脑，中共政权非常脆弱，尤其是日本首相喊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逻辑常识，不要被中国蒙蔽。中国现在一直对日本叫喊，其实没有任何作用。只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再出面喊出台湾有事就是我有事，那中共政权就会加速崩溃啊。OK， 观点，我看到今天习近平在胡耀邦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就去找了 Grok， 推特的 AI 帮我分析十年前和今年前讲话的对比。对比发现，主要不同的是，今年讲话对改革开放明显要求稳健，总体没什么区别。对这个结论，说实话，我感到失望。这标志着习近平似乎没有明显的权力动摇。OK。提问：抖音这段时间有个主题是张学良是民族第一罪人，主要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挽救了共产党，改变了历史走向。请问你的高见？张学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败家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非常经典的描述，讲的就是张学良。张学良是个罪人，张学良不仅仅是个罪人，他把这件事情干过头了啊，这是一个。第二，抖音一到晚上，特别是深夜，就有好多中共很不喜欢的言论出来。请问你觉得晚上监控能力不强，还是这些互联网搞投机，以后老共倒台之后有东西出来表功？这个你想得很深，我没想到。晚上值班的人少吧？晚上而且看的人也少，看的人少，影响力没那么大，少一点人值班，从资源分配上来说也没有太大的错啊。但我经常讲这句话，中共不是万能的，很多人把中共呢想成是万能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中共的安排之下。我告诉大家，中共的管理一直就是这个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连滚带爬，披头散发。中共的管理一直都是这样，中共的治国，中共的管事都是这样，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披头散发，连滚带爬，都是这样。你别以为他都是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哪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跑猫滴漏到处都是。你说啊，这个跑出来了，是不是中共的意图？这种事情多了去了，你没看过他的后台，你看一下他后台你就知道，那是一塌糊涂啊。所以没什么反常，中共一直是这样的，中共都是靠人来填，都是靠人来填位置啊。没，中共没那么厉害，记住，中共没那么厉害。中共最厉害的是什么？就他盯着你，收拾你的时候，他真的很厉害。为啥？因为你承受他这么大的力量对付你，他就很厉害。但是你说他整体性有多厉害？整体性没多厉害。办不成事儿。他要办一件事情，要投入巨大的资源才办成一件我们小组长安排小组长就能办成的事，理解吗？观点：补听昨天的节目二，想说说我对房价的观点。下一波房价企稳应该是在建立汇率大幅度贬值10以上，可能会有小幅的回升，但由于人口的原因要注意2040年前后，由于出生率断崖式的下滑会有另一波的冲击。我没意见。房价跟汇率的关系怎么联系起来呢？我不知道你怎么联系起来。没有，我没看到它的逻辑关系，汇率跟房价的关系。汇率当然对房价有影响，为啥？汇率是啥？汇率是阀门，资金的阀门。汇率，人民币汇率向上，资金流入；人民币汇率向下，资金流出。资金流出，水落石出，资产价格会下跌；资金流入，水涨船高，资产价格会上升。但是这个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事情啊，流出也好，流入也好，它是个缓慢的过程，而这个缓慢的过程中间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搅局。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理解， 它会有关联，但是这个关联会不会马上发生？不会，它需要一段时间，而这一段时间过程当中，它会有其他的因素会改变水坝里面的水位，所以呢，你就很难把它直接关联起来，理解吗？大概就这意思。所以你直接把汇率跟房价关联起来，在逻辑上不成立啊。提问：如果一个人对着另外一个人大喊，快把话收回去，不然我就弄你，不停的让对方把话收回去，是不是对方不给台阶，他自己就不好处理？是的，是不好处理，除非你真打，你又打不赢，万一打不赢怎么办啊？我估计国内会编一个新假新闻，说高市长们要道歉了，然后不了了之，不要帮他出主意啊！而且你这主意不大咋地，你帮他出啥主意啊？编故事撒谎，他比你强，别人是专业干这个的啊！别帮他出主意好吗？为了显得自己很厉害，在这个领域没有人比共产党厉害了。观点：19年末反送中时，大量的市民被拘捕起诉，国安法实施后，港人对政治前景感到失望，在2023年创下97年回归以来的最低投票率，被他们解释为有人试图破坏选举，并以煽动他人不投票为由进行拘捕。如今香港考评局要求考生对文革大跃进分析不能只从负面，还有从正面角度分析，当批评被不容忍的时候，沉默将被认为是居心叵测，当沉默不被允许，赞扬的不够卖力将成为一种罪行。香港仅仅用了5年就完成了将赞扬变得不够迈进成为罪行的转变，这就是这样。我还是那句话，中共会把他在中国大陆干的所有的恶原封不动的在香港干一遍，他正在进行啊。观点：当初国民党和苏联关系也很好，蒋经国就是去苏联留学，国民党如果不被逼去台湾，也走不了民主这条路。国民党跟苏联的关系很好，原因很简单，孙中山就是拿着国民党苏联的钱办的黄埔军校，北伐的呀，北伐一年就打完了，就把国民政府给灭了，靠的是啥？靠的是苏联。孙文卖国投靠苏联，他才取得的政权啊。所以国民党跟苏联的关系是好呀，非常好的呀，否则怎么有中共起？中共的崛起靠的是啥？中共的崛起靠的就是孙文投靠苏联，投靠苏联，整个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理解吗？就这么发展起来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